弟兄姐妹平安。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到主教导我们的祈祷里面的最后的一个祈求，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祈求紧接在上一句，叫我们不要在试探中跌倒，表明了试探中跌倒跟落日凶恶的网罗是切切相关的。在众多的圣经翻译本里面都用小字在旁边注明，凶恶也可以解作那恶者。现代中文译本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干脆将这句话翻译作，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请你打出来好不好啊？后面现代中文译本是这么翻译，要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圣经的教导说，人会作恶，会误用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是因为在宇宙中有一位邪恶者。为此，在接下去的几个主日里面，我们要从圣经的教导里去了解那邪恶者，并且学习如何的去抵挡他，再进一步去面对我们每个人内心可能会有的邪恶。当年我记得林道亮牧师在华神讲授一个很特别的一门学科，叫做魔鬼学。在讲习的期间，班上的同学遭受各种的属灵的攻击，因为撒旦不欢喜我们去认识他的诡计，撒旦也不高兴说我们会从圣经中看到他最终必然失败落日无底坑中的下场。为此，当我们在学习有关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在这里请各位弟兄姐妹常常的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为你的牧师传道人祷告，为你的自己和家人祷告，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能够平平安安的，身体灵魂都得蒙保守的，来到考察圣经中有关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教导。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路程，现代中文译本讲的比较白话，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你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使你们能站稳来抵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天界的邪灵，就是这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和宇宙间邪恶的势力作战。原来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物质的世界中，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尚有大部分是非物质世界的，是属灵界的世界。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就是只是物质的所见的这一点点，其实我们就好像一个人站在小岛上，意味全世界就是小岛这么大。其实 在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之中，还有一个属灵的境界是很宽很广的，是我们是可以体验到的，就好像在岛之外还有无尽的大海一样。所以雅各书三章七节指出，在这物质的世界里，不错，有各类的走兽、飞禽、鱼虫、鸟兽，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但是另外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是忽明忽暗的，若隐若现的，却仍然是令人高深莫测。唯有借着在上帝圣经中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模模糊糊地认识到，或者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所唱的那首很感人的诗歌，那看不见的双手一样。我不知道你的经验如何，但在我过往的五十几年信靠耶稣的岁月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耶稣很实在，就好像在你旁边一样，但是你不能够是说照个相或者是拍个影片能够证实。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只有有一天到见主面的时候，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在世上，在这物质的世界里面所知道的有限，到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今生的世界所见的本来就不完全，玻璃镜子我们今天认为是大概是照得很清楚的，但是其实你知不知道，你的玻璃镜子的影像永远是左右相对相反的，你在这里的右手在镜子里照出来是你的左手。我们以为自己眼睛所看的应当很缺失了吧，但其实我们的眼睛跟照相机古代的老一点的那个，不是古代，就是跟旧式的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其实这个影像是倒转的。其实我你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我真的看见的在那个影像进去的时候你是反过来的。是上下颠倒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所讲的镜子更是古代的铜镜，只是一个模糊的倒影而已。有点像我们有时候临时还能那个男生，特别是下车的时候，在那个车的那个靠着车子的一点的那个车身的那个油漆的倒影，在打领带一样，是一个模糊的倒影而已。故此，清代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曹雪芹，用两句话是概括了人世间一切的景象，荣华富贵、权力地位。这两句话是什么呢？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而圣经中更讲到说，其实我们所处的宇宙有三层的天，是哪三层呢？在创世纪八章二节讲到的是第一层的天，说当洪水过了之后，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这里所讲的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地球大气层所包含的气象的天，是地球表层以上的天，这是摸得见测得到的。但是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又讲到另外第二层的天，上帝跟亚伯拉罕 讲话的时候，就领他到外面，到帐篷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天，上帝给亚伯拉罕所观看的，是宇宙银河里的天，是我们今天所谓一般的太空的天。这还是属物质的，但是这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类理解的范围。我们现在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越是看得遥远，越是超乎人类理解的能力，真是有点好像庄子所说的：“朝菌不知朔害，夏虫不可以语冰”的那种味道。夏天的虫，你跟他讲冬天的光景，他根本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能理解。我们人今天用太空望远镜看到太空，其实也是不能理解。讲到最近的一个银河，跟我们现在是差几百万光年，那个速度，那种的时间的长久，根本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是去掌控的。但是超越太空以外，还有属灵界的天，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2到4节所描述的。他说：“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是保罗提到，是他曾经有过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他是被提到是第三层天，就是上帝所在的天，也就是到了乐园里面去。启示录4章1到2节所描述的也是这个天。老约翰是说：“我此后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听见有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逼成的事指示你。”然后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这是上帝的宝座，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位就是上帝。”在这第三层天里，有上帝的宝座，有离世得胜的众圣徒，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有一些是上帝宝座前的四活物，也有一些是撒拉佛，就是如同火线般燃烧的光明的天使。有些是各有6个翅膀，并且有双手会讲人的话语，这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所描述的。更有许多是一般的天使，而这一般的天使也是气宇非凡。但以理书10章4到6节描述他看见的其中一位天使是这么说，他说：“我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和大如大众的声音。”是哈，那这个他所描述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天使，却是这么样子的兔特。而在第三层天里面，像这样的天使不知有许许多多。但以理书7章9到10节这样描述说：“他看见上帝的宝座，然后在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就是说像那么样子的天使在上帝面前有千千万万。而在这许多的天使，千万天使之中，有一位外表最俊美、最美丽的，就是称为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撒旦。撒旦其实是一个希伯来文，意思是敌对的意思。圣经中称为撒旦，不是说因为他难看。圣经中称撒旦为撒旦，因为他是跟上帝敌对，他跟上帝所有的美善的一切的事情都敌对。圣经在雅各书说，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从上而来的，而撒旦却是在每一件事上，凡是上帝做的，凡是上帝认为好的，他就是敌对上帝，所以是叫做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对头，是敌对的意思。在圣经中，创世纪开宗明义说，那二者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孩子幼小的时候，我们会提醒他们要防患坏人，至于为什么有人会变成坏人，这个是要他们长大之后才去了解的事情。而那恶者的来源，为什么会全然美丽的天使会变成与上帝所造一切的敌对的撒旦，这是要往后在两段的圣经里去了解，一段是以西结书，一段是以赛亚书。一般保守的圣经学者认为，以西结书28章11到17节虽然表面是指责推罗而发的预言，却在字里行间启示了撒旦的根源和败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有些字我是特别是加了那下面划了线，要您特别留意的。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骰、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后面，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擦出不义。下一个，因为你谋议很多，就被强暴的使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歇足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里字里行间，保守的圣经学者认为是启示了撒旦的根源和败落。这段圣经中提到的描述都不是人间推罗城的形容，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是对一位天使或者一位属灵的灵体的描述，这就豁然开朗。这里两次提到撒旦是瘦高遮掩的基路伯，中文和合本圣经加了约柜两个字，这是原文所没有的。基路伯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燃烧，也就是在以赛亚书6章在上帝宝座面前势力遮盖上帝宝座荣光的天使。基督伯在文艺复兴其被画家是描画成孩童般的胖天使，有两个翅膀，每个都像小朋友一样。其实这是错误的了解。 Cherub 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大而可畏的天使，不是那胖嘟嘟的可爱的小天使。 而地上的约柜，希伯来书八章五节说，本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也就是为此，地上的约柜有两个基路伯在那里，在施恩的宝座前遮盖上帝的宝座，更告诉我们，在天上的上帝宝座面前也有基路伯是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侍立。撒旦是被造的天使，他被造的时候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我们回到刚刚的第十一节那里去，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并且在被造之初，他所行的是全都是完全。撒旦并不是卡通画家笔下的那种令人发笑，头上有山羊角，长着山羊胡子，手里拿着一个三叉，拖着一条尾巴的那一种的形象。其实如果今天在这里，如果撒旦 God forbid 在这里有形体的显现的话，他将是高大威猛，气宇非凡，英俊潇洒，谈吐彬彬有礼，说话动听风趣，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迷人之处。如果他以女生的形象出现的话，那将是千娇百媚，均匀恰好的身材，灵气逼人，带着秋水般剔透的眼神，银铃般娇人的声音，温柔体贴的谈吐，有着美丽而高贵的外表，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并且撒旦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带着难以抵抗的说服力，带着听来赐福不可是变倒的歪理。坦白说，如果撒旦在这里显现的话，我们不但没有一个人在外形上可以比得上他，在说服力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因为撒旦，圣经说，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到无所不备的地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全然充足，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无所不备的。也就是一切受造之物当中，撒旦是最厉害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甚至说，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并且他的差役也会装成仁义的差役，所以是防不胜防的。而撒旦在堕落以先，更是居住在上帝的圣山上，在上帝的园子里，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这是天上的上帝所在的乐园，而不是地上的人所居住的乐园。因为地上的当时的乐园是一个植物园，创世纪二章九节里面描述说有各样的树和果子，但天上的乐园却是满了黄金宝石。正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所看见的新耶路撒冷，有纯金为地，碧玉为墙，以宝石为根基，以珍珠为门，没有一样是植物，全部都是矿物。你有没有留意到？因为这是地球以外的地方，自然不会有地球以上的各样的植物花草。但是撒旦却被查出不义。第十五节是这么说，第十五节刚刚以西结书那个，而撒旦堕落的原因，第十七节以西结书那里说，是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撒旦因为自己的美丽而骄傲，以致他失去了智慧，他妄想自己要与上帝同等，甚至取而代之。这就带进了以赛亚书十四章 12-15节，传统圣经学者认为是对撒旦堕落的另一段重要描写。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读这段极重要的经文。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为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至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经文，给我们惊鸿一瞥地看见撒旦败坏的心态，这也是撒旦所以坠落的原因。这里主要的是有五个我要，那刚刚我这五个五要我都是画了线在下面，虽然很不清楚，但是那个这里请大家留意撒旦的心态。圣经里只在这里描述了一次，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但我们今天先看一要，因为时间关系，下个礼拜再去看其他四要。撒旦说我要升到天上，这表明了他不以上帝的恩典和赐予为满足，他还希望获得天国的权柄。我们如果用在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反省的话，你有为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而感谢他吗？还是你常常抱怨上帝，埋怨周遭的人事物，总是一脸的怒气，丝毫没有感恩的心？这个一个感恩的心的心态，跟一个是撒旦的心态，其实是一线之差。撒旦有着人间最多的智慧，有着人间最大的美丽，有着人间一切所能够是希望有的，是那些的外表的东西。但是撒旦从来没有为此来到感谢神，那撒旦只是说我要我要。俗语说人比人气死人。这时我想起我很欢喜的有一首的唐诗，容许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故事。白居易是唐朝的诗人，元贞也是唐朝的诗人。放言是什么呢？考大家一下国文，你们国每个人的国文都比我好，我只有大读的大一国文，所以还能那个你们的国文都比我好，我的国文比每个人都烂。放言是什么？什么叫放言？放言就是他被放逐的时候所讲的话，就谓之放言。原来当年其实做官的人常常其实也很不容易，除了要考科举之外，反而什么做了官，有时候被人家诬告了，被可能讲话得罪了皇帝了，那个糟糕的是杀头了，那个还能再那个还能好一点的呢，就被流放了。我们都很欢喜苏东坡的诗词，但是苏东坡一生被人流放，最后放到海南岛，就是当时所知的世界的天涯海角。所以他去到海南岛之后怎么只好天天吃荔枝了。他说他自己调况自己说，日吃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吃常作岭南人。那个他在自己在调侃自己，一天吃三百颗荔枝。那是这么样子。而当时呢，读书人是什么呢？初出的时候是白居易被流放了，得罪了皇帝。所以呢，是他呢元贞就写了五首的诗是送他，是安慰他，叫做放言。然后哪知道过了五年之后呢，元贞自己也被放逐了，而且放得更远。所以呢是白居易是投桃报李，就又写了五首诗来到是安慰是元贞。而其中的一首 是啊，那很出名的。正君依法，却狐疑，不用沾龟与猪。这个字应当怎么读？齐，猪是猪还是齐？齐。是欲要烧三日满，便才须待七年起。周公恐惧流言日，黄猛谦恭下士时。相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味服谁知。就是他是白居易是劝元贞说不要啊那太过，因为周遭的环境心里是不舒服。他说那个送你一个方法，你的对前途很狐疑，就是说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他说我送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比其他都好啊。那个沾龟就是讲从前是什么沾布的时候用一根烧热的铁是插在龟甲上面，看那个龟的裂纹是啊，能来到是分辨那个将来的吉凶。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甲骨文的开始。猪旗是什么呢？就是用草来到占卜，用易经来装占卜。从前每大部分的读书人都懂这些东西。但是他说什么呢？是玉要烧三日满，就是从前的人相传的那个玉是不是真的玉呢？你要放在火里烧三天，它不变呢，就是真的玉了。然后呢，变材须待七年起，就是什么？你变这个木材是不是好的木，要看七年。因为从前的人都盖房子都是用木头盖的，皇帝的话呢，那个大殿是用金丝楠木盖的，这种木已经绝种了，现在还能是找不到了啊。那是用最好的木头，要看七年才知道这个木会不会弯，会不会烂，是不是好的木头。然后他讲到历史两个典故，一个就是当时周文王过世了，文王的儿子很小，叫做陈王。那么周公呢是文王的弟弟，他就是变成以叔叔的身份呢就辅助陈王。但是当时有很多人讲他闲话，说他是要取代陈王而自己做皇帝，所以呢是当时有很多流言令到他很困扰。王猛呢是汉朝的很出名的一个人，他本来很好古很谦恭，还能举孝廉，然后还大义灭亲，他的儿子犯罪，他把两个儿子都杀了，然后呢是做得很公正，然后拿着最后是什么呢？他要是自己做皇帝，有点像袁世凯的味道，是这么。就是说王莽也曾经做过看样子很好的事情，但是他说如果那时候那些人死掉的话呢，每个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好人是坏人。所以周公是好人，黄猛是坏人的意思。所以呢是白居易是劝元贞不要为那个环境的那种的人生的起伏那种的变异是变得那么样子，是郁郁不安，是这么样子，要看开一点，基本上是什么。但是呢回到这里我们要讲的圣经啊，圣经就是更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什么的啊呢是看法呢？圣经说上帝给我们的是对我们有益的，有些是按照我们所能承受而给的。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里现代中文译本这句话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也就是我们生命中如果我们真正信靠神的话，凡是上帝允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欢喜，也不是每一件事情令你顺心，但是上帝允许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都是对你有益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太娇气了，上帝让我们吃点苦头是让我们去啊那个变得更为坚强。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太得意了啊，那自己太自满了，上帝让我们受一些的打击，好让我们更为成熟啊，那是这么样子。然后呢有时候是要上帝给我们一些东西是要我们受磨练而给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章对不起十一节说，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对上帝有信心，有时候我们生命中发生的那些的事情，其实都有上帝的意思在那里，是最后其实上帝还是要我们透过这些经验结出平安的果子来。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实在是太好了，一切事情觉得自己都搞得定，我们不需要上帝，然后一些事情发生了，突然之间我们才发现我们是要紧紧地抓住神。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而一切不如意事临到我们做神儿女的人身上，都是有天父的意思，而背后的意义大都离不开这两句的经文。使徒保罗一生人大起大落，最后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悟出一段心得来。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最后，保罗从人生的大起大落之中，就体会了。他是说，知道我是一无所有的，甚至我的性命都不是自己的，因为随时就可能失去。保罗从前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大祭司的左右手，但是那时候有多大的权柄，可以拿着大祭司的权柄去锁人、去杀人。但是等到他信了耶稣之后，变成什么？过街老鼠，传福音给人还被人家捶住追打，拿石头丢，还能拿石头等，然后呢，还有人埋伏要杀他。保罗一生还能那个做遮帐篷的生意，还能那个应当还能那个生意比我们当中很多人做生意的人不会还能差很多。因为保罗说，曾经在书信里说，他不单单他的做的生意能够是供给自己的生活，还可以供给他的同工，就是你还可以还能支持其他几个宣教士的生活。我想我们当中还能做生意的人，还能大概还能，如果你的生意能够做到你自己不单单能够供应你自己到处还能去旅游传道，还能够是供应其他的还能宣教士的生活的，你的生意应当做的不会很差。但是怎么样呢？保罗说什么？我为基督的缘故呢，一切都是看为粪土。所以他一手来一手去，通通都是尽力得到，但是说尽力奉献。保罗人生就是这么样，曾经他传福音行神迹，人家还能那个把他当神来拜，差点要向他献祭，把他吓死。但是他也曾经被人家是当世上的渣滓，是这么样子来欠打、来鞭打、来虐待。所以保罗体会了，他说他所有的唯一的就是基督。他说基督是万有，他要我做，我就为主而活，他不要我做，我就安静顺服。基督要我丰富，金子银子千山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就要供应一切我的需要。但是基督要我卑贱，我就顺服，他就如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虽然不能明白，但是他愿意顺服。玛利亚最后对加布列怎么说？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上帝的旨意第一。保罗的生命就是基督要我生，我就是勤劳做主的工，荣耀主的名，为主而活。基督不要我活了，哈利路亚，我收工了， 快快乐乐等主接我回去。这是就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的基督徒的人生观，他说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耶稣就是一切，就是这么样。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达到的地步，这是保罗多年与主同行，与主同工，受主操练而得的境界。当一位属上帝的儿女有一天做到完全安稳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没有丝毫的我要的坚持，没有丝毫的我要的情节，那时候他就真正的是有平安。就好像诗篇一百三十一篇一到二节所说的，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没有断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是怎么要怎么样，要拼命的想要吃奶，但是反正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什么乖乖的再也不动了，就很安稳享受着母亲的同在，就在那里听母亲的心跳的声音。同样的，有一天当我们对神完全的信靠，我们不再对他要求什么，我们不再有那我要的情节，而是完完全全的是享受着神的同在，那时候我们就有那真正的平安。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那是完全的平安跟甜美。我知道这不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有时候我们会去吃一顿饭都会跟家里人吵一架，你要去 A 餐馆，我要去 B 餐馆，大家去 C 餐馆啊，那个都会啊，那个小小事情会吵一架，然后会有几天啊，那个不讲话。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上走，让我们能够是真的完全的信靠交托在神当中，以致让我们能够得到这种的平安，如同断过奶的孩子在神的怀中完全的信靠他。阿们，阿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主的恩典，借着主给我们对他的信心，能够放下我们生命中那种我要的情节，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信靠在主你自己的安排和你的慈爱的带领当中，让我们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无所求，就是享受主的同在。主啊，我们到底还是很粗糙的人，我们常常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喜好，我们有自己的性情，有我们自己的脾气，很多的时候人家对我们讲了一句话，我们就心里会三天五天不舒服。我们需要被主你自己来陶造，以致我们更能够来到服侍你，有能够得到更多的平安。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全然的信靠，全然的交托，全然的享受主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无论是生是死，让基督照常在我们身上显大。求主帮助我们，恭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那我们唱一首的诗歌回应神的话，那我们唱诗第337首，他既看顾麻雀。我们常常在人生中常常有很多我要的情节，因为我们觉得我知道什么是最好，我知道什么对我有益，我们知道什么对我的孩子有益，我知道怎么样子是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今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完全的信靠他。他既看顾麻雀，他既看顾野地的百合花，他也会看顾我们。让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愿意每一天都全然的交托，全然的信靠。寻常远滩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成孤单，为神越脱成宽，耶稣是我的父辈，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比梦远游，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只有远游，我常因我有喜乐，我常因我自由，我求主既看顾麻雀，甚至我比梦倦游，我听救主温柔声，除去你心有情，安息主怀多天际，毫无一句战绩，有主引领在前头，步步跟随他走，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比倦游，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比梦倦游，我常因我有喜乐，我常因我自由，我救主既看顾麻雀，甚至我比梦倦游。当我每次遇试探，黑云遮盖迷茫，喜乐歌声边哀叹，盼望转为暗淡，我就要更亲近亲主，他必除我忧愁，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的梦倦游，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比梦倦游，我常因我有喜乐，我常因我自由，我求主既看顾麻雀，始终比梦倦游。 在聚会的结束，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神，然后领受祝福。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所以我们就最后的诗歌就不唱了，然后我们就那个默祷后离开。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之后散会，把地方让给下一堂。谢谢。